城市维护建设税同教育费附加是中国为筹集城乡维护建设资金同扩大地方教育经费来源而设立的专项税收和政府性的基金，面向所有享用城乡公共设施同教育服务的单位以及个人征收。据新华社报道，两项的税费开征20多年来一直是仅仅对中国公民同内资企业征收。12月1号生效的统一内外资企业以及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结束了外资企业和个人税费征收方面的优惠待遇。国务院的这项规定自今年10月出台之日起，在外商当中引起了不少的震动。根据新华社公布的数据，城市维护建设税根据纳税人所在地为市区、县城以及是其他的地区，分别按照 7%、5% 以及 1% 的三档税率来征收。教育费附加目前统一按 3% 的比率征收，主要为小型家族式经营的港资企业对赋税加重的反应最为强烈。港商投资权益关注组召集人陆伟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内地政府近年来不断收紧当初允诺的投资优惠政策，已经是令到很多的小本经营、贪图低廉生产成本的港商是难以承受，而新的赋税制度更加无异于雪上加霜。
本来他们是计算也是规划好的，有你的政策优惠。
陆伟平说，本来港商是计算规划好的，有你的政策优惠，他们可能进入去之后投资很多的钱，十年八年之后慢慢陆续收回成本，然后在今后的十年八年才可能是有钱盈利。现时他的政策一变，大家连成本都是收不回来，何谈盈利？所以这个是对外资企业更大的伤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了鼓励引进外资和技术，一直对外资企业实行比国内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令到他们享受所谓的超国民待遇。从2008年开始，中国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 25%。之前外资所得税的税率平均是 15%， 而内资企业高达 33%。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杜巨兰认为，从过去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到现时的政府努力缩小内外资企业的政策差距，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模式的变化。
另外是呢，在保障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呢，的确是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杜巨兰认为，引入外资在保障就业、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确是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但是同时他们亦都知道，近年来形成的粗放性式的经营增长，也就是说靠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投入，以牺牲劳工权利以及牺牲环境代价的增长模式，在吸引外资的过程当中亦都是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吸引外资，某种程度上亦都是为了讨好外资，他们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杜巨兰教授说，逐步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不单止是转变增长模式，推动可持续增长的要求，亦都有利于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逐渐向国际规则靠拢。杜教授表示，从国际惯例来看，长期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亦都是不合适的，它只能够是发展阶段的产物，因为它是国家政策对价格信号的一种扭曲。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亚汉日前表示，即将对外资企业征收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以及是教育费附加占其总赋税的比重是很低，对于一些向中国廉净利润高速增长的外资企业来讲，负担不会太明显。但是港商投资关注组召集人陆伟平就认为，中国通过政策提高产业链，对外资实行优胜劣汰，完全忽视了广大中小外商的权益。
他收藏影子的话，不管你是大企业或是小企业，
陆伟平表示，一开始招商引资的时候，不管你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哪怕你是3-5万美金都是好的。现时逐步大陆经济开始发达，政府亦都有钱，然后他就开始将小企业赶出去。现时中小企业都已经是站不住脚，基本上只是大型企业在里面仍然能够有一些的盈利，这个只能够说是过河拆桥。有人担心中国逐步取消外资优惠政策是会导致了外资大批的撤离。香港中文大学的杜巨兰教授就认为，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市场增长潜力巨大，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而另外他说，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亦都将会吸引外资的到来。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今年前10个月 中国累计吸收外资820多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5.71%， 表明外资仍然是青睐中国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香港的报道。